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G7 Critical Minerals Deal will seek to address China's non-market practices, Energy Minister says. G7 countries are set to announce a critical minerals pact this week aimed at countering China's market-distorting practices,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er Tim Hodgson said.
加能源部长称，七国集团关键矿产协议将寻求应对中国的非市场做法。加拿大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蒂姆·霍奇森表示，七国集团国家预计将在本周宣布一项关键矿产协议，旨在应对中国造成市场扭曲的做法。
Hodgson and Environment Minister Julie DeBrusson are hosting a two-day G7 meeting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ministers in Toronto this week. Hodgson said a critical minerals pact, set to be unveiled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meeting, October 31st, will aim to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reduce reliance on China.
霍奇森与环境部长朱莉·达布鲁辛本周在多伦多主持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能源与环境部长会议。霍奇森表示，这项关键矿产协议计划于会议第二天10月31日公布，目标是加强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You should expect the G7 to focus on any critical mineral.Where we believe there is a general non-market activity, non-free trade type activity to restrict and constrain a normal supply chain, Hodgson told the Globe and Mail in an interview. On Friday, you'll see mechanisms around several of those critical minerals, and you should expect to see that continue over time.
霍奇森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表示，你可以预期七国集团将重点关注那些我们认为存在非市场行为、非自由贸易类型行为，从而限制和约束正常供应链的关键矿产。他还说，周五你们将看到针对其中几种关键矿产的相关机制，而且可以预期这种做法将在未来持续推进。
The upcoming pact builds on a pledge by G7 leaders at their annual summit in Canada earlier this year to develop an action plan to create resilient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s governed by market principles.
即将达成的这项协议是对七国集团领导人今年六月在加拿大年度峰会上所做承诺的延续。他们当时承诺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建立遵循市场原则的有韧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We recognize that non-marke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critical mineral sector threaten our ability to acquire many critical minerals, including the rare earth elements needed for magnets that are vital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leader said in a June 17th joint statement.Recognizing this threat to our economies as well as various other risks to the resilience of our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s, we will work together and with partners beyond the G7 to swiftly protect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今年6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 我们认识到关键矿产领域中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威胁到我们获取多种关键矿产的能力，包括用于制造磁体的稀土元素。这些矿产对工业生产至关重要，鉴于这一对我们经济的威胁以及对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构成的多种其他风险，我们将携手合作，并与七国集团以外的伙伴共同努力，迅速采取行动，保障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Allied countries have in recent years raised concerns over China's domina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critical minerals, which are key for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cluding high tech and defense.
近年来，盟国纷纷对中国在关键矿产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忧。这些矿产对包括高科技和国防在内的众多工业部门至关重要。
According to Canadian Critical Mineral Strategy Annual Report 2024, China had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refiner by 2023 of key minerals such as copper, cobalt,lithium, natural graphite, and rare earth elements, refining more than 90% of global rare earth materials and producing about 69% of the world's rare earth output.
根据加拿大关键矿产战略2024年度报告，截至2023年，中国已成为铜、钴、锂、天然石墨和稀土元素等关键矿产的全球领先精炼国。精炼了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材料，并生产了约占全球稀土产量 69% 的稀土产品。
Beijing earlier this month introduced tighter export controls on rare earth minerals amid ongoing trade ten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riticized the move, calling it hostile, and accusing China of using rare earths as leverage in trade disputes.
十月初，鉴于与美国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北京方面收紧了稀土矿物的出口管制。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北京的行径表示批评，称其为敌对行为，并指责中共国将稀土作为贸易争端中的筹码。
This was a real surprise, not only to me, but to all the leaders of the free world. I will be forced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financially counter their move, he wrote in October 10th statement on Truth Social.
特朗普在10月10日与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这不仅对我本人，而且对所有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惊讶。作为美国总统，我将被迫在财政上对他们的举动做出反制。
He wrote, There is no way that China should be allowed to hold the world captive, but that seems to have been their plan for quite some time, starting with the magnets and other elements that they have quietly amassed into somewhat of a monopoly position, a rather sinister and hostile move, to say the least.
他还表示，中国绝不应被允许掌控世界，但这似乎成为他们的计划一段时间了。从磁体开始，以及他们悄悄积累的其他元素，形成某种垄断地位。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险恶且敌对的举动。
China's move prompted the European Union to pursu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G7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Beijing's tighter controls.On rare earth exports.
中共国的这一举动促使欧盟寻求与美国及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合作，以应对北京对稀土出口收紧管制的措施。
Hodgson told Reuters that Canada intends to be a leader in securing critical mineral supplies for its allies to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a.
中共国的这一举动促使欧盟寻求与美国及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合作，以应对北京对稀土出口收紧管制的措施。
What you will see on Friday is a number of concrete announcements demonstrating that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 securing supply chains and energy supplies works, he said. We will see this week many examples of us moving beyond talks to firm commitments to fund several types of tools to secure critical minerals.
他说，你们将在周五看到多项具体公告，展示多边方式在确保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面的有效性。本周我们将看到许多实例，显示我们正从单纯的讨论迈向对多种保障关键矿产工具的实际资金承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0月30号。今天最重要的新闻呢，就是川普和习近平在韩国的会面。整个会谈呢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40分钟。双方呢在经贸和关税方面达成了若干协定。咱们一会儿呢会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哈，而且呢会加以分析。这一次川习会啊出现了三大异常。第一个呢就是双方完全回避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本来是中美之间必谈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完全没有触及，这个呢到底是为什么？第二个异常就是会谈的时间异常的短暂，原本计划四个小时的会谈，仅仅一个半小时就匆匆的结束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两个人他这个语言是不通的，习近平讲中文，川普呢讲英文，所以呢每个人讲完话之后还需要翻译，这样的话呢除以二，一个半小时等于双方真正谈的内容也就是45分钟。而川普跟习近平如果再去掉这个之前的寒暄的话，大概一共就是40分钟。两个人如果轮流说一般长的话，每个人等于只说了20分钟的话。那么在20分钟到底能说什么，是吧？他们是怎么谈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呢也做一点说明。那么第三个异常呢，就是习近平在跟川普的会面中全程读稿啊，基本是不看川普。而且呢习近平应该还是穿了增高鞋，那这个呢就使得不到一米八的习近平看上去几乎和一米九的川普一样高。这些安排到底在释放什么信号？一会儿呢咱们大家一会儿来讨论哈。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川习会中美双方到底是谁赢了？如果满分为十分的话，您会给这场会面打多少分？大家可以打个字哈，说说您的想法。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分析这个话题。在这个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的话呢，我们会讲一下关于这个中美之间稀土技术的差距。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哈。我今天做了一点点的 research 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中美之间稀土技术到底相差多远。如果您认为这些话题很重要的，麻烦您动动手指啊，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油管频道啊最近被退订了大概将近3000个订户，可能是油管定期清理的结果哈。如果大家被油管错误的退订的话，就麻烦您再订阅一下。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10月30号当地时间的10月30号，在韩国釜山的金海国际机场附近的空军基地，川普和习近平呢举行了川普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啊，会谈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多一点。之后呢川普就搭乘空军一号直接返回美国。在这个路上啊，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一次会谈的内容非常的棒，而且呢给予了12分的评价啊，远超过满分的10分，显示出川普对会谈的成果高度满意。根据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透露呢，习近平一进场就说呢，咱们可以按照马来西亚共识来谈。换句话说，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抱着对抗的态度，而是对双方已经达成的框架协议照单全收。咱们先说几个会谈的重要结果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最想就是大家也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川普宣布美国将立即把对中共的芬太尼关税从 20% 降到 10% 啊。他强调说，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友好的姿态，是因为习近平在阻止芬太尼泛滥的问题上非常努力。当然对这一点的话我是不大相信的哈，川普呢大概是给习近平的面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总体关税将从现在的 57% 下调到 47%。美国现在啊就是一年死于芬太尼吸毒过量的人数大概在10到11万之间。10到11万人呢、啊、因为芬太尼吸毒过量死亡，这是个什么概念？美国在20年的越战期间 ,1955 年到1975年 ,20 年的越战期间才一共死了55000人。所以每年死于芬太尼中毒的人数啊，相当于美国越战总的20年死亡人数的2倍。所以我们大概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在芬太尼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强硬啊，或者说芬太尼在川普的清单上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 那么芬太尼是一个川普念念在心的事儿哈。那么第二个川普念念不忘的事情呢，就是在稀土的问题上，川西会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川普说呢，这个稀土问题已经被解决，未来不会再有阻碍。根据协议内容呢，说中共已经同意暂停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政策一年的时间，并且呢，这项协议在一年之后可以再次延长。咱们刚才提到，我做了一点点这个稀土方面的研究哈，发现自己过去的想法还是太过于乐观了。中美之间的这种稀土技术的差距啊，大概需要10年才能够抹平。所以咱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话，会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吧。所以呢，就是中共确实是在稀土卡美国脖子这个问题上的话，它并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够有一个解决的方案的。那么第三个重大的成就呢，就是关于农产品的采购。川普在会后透露说，中共呢将立即开始采购美国的大豆。其实啊，中共今年从美国采购的大豆呢已经超过了18000吨，1800万吨啊，其实已经将近1900万吨了。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规模哈，这么大的数量，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是在前7个月采购的，前七个月大概就将近采购了1700多万吨，相当于每个月超过200万吨。那么到了10月份的时候，为了川习会，习近平要出牌啊，要卡川普的脖子，所以到10月份的时候呢，中共就停止了从美国购买大豆，整个一个10月份呢才购买了18万吨，还不到之前的1/10。所以这个呢是明显的习近平在跟川普叫板。那么现在呢，中共恢复采购了，说以后呢这个每年会从美国采购2500万吨。2500万吨呢，这个数字听起来是挺吓人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它只占中国一年大豆进口的1/4。中国一年进口大豆要超过1亿吨啊，总价大概在4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共其实已经实现了这个大豆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从巴西啊或者从什么其他别的地方采购大豆。那么川普的话呢，再怎么往前推，中共之前是大部分绝大部分7000-8000万吨呢都是从美国采购，现在的话大概在缩水了三分之二吧，现在大概每年只采购2500万吨。所以以上三条哈，这个稀土的问题，就是中共不卡脖子了啊，大豆的问题中共要采购了，然后呢芬太尼的问题中共呢说打算配合了。我不知道大家会感觉怎么样哈，会不会觉得习近平就此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好人啊，变成一个大善人，然后开始去认真的执行他的这种种的承诺哈。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三条表面上看来川普的得分项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美国失分项了。美国呢放松对中共的芯片出口管制。川普说他和习近平讨论了这个中共这边购买英伟达芯片的问题。但是呢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说美国在芯片的出售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角色是仲裁者和裁判。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将引导或者监督中共的芯片采购行为，以确保这些芯片的出口能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出口管制的政策。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英伟达的芯片呢中共是可以买，当然中共是不是买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呢算是美国对于中共这方面的让步。当然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高层互访的常态化。川普说呢他计划在明年4月份的时候访问中国，而习近平呢将在明年稍晚的时候访问美国。川普说呢双方还将取消针对中共制造的船舶进入美国时候的这个高额的港口费。当然这样做的话会有助于降低航运的成本，促进这个商品的交流哈。那么同时川普呢也暂停了对中共的301调查，也就是说301调查的话就是看中共过去跟美国签的合同到底履约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暂停调查，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那么双方的话呢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没有谈到 TikTok 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双方呢是谈到了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是川普的一块心病。川普说呢他跟习近平提到了乌克兰的战争，还提到说中美两国应该联手合作阻止更多的人丧命。但是呢实际上川普对于习近平到底能花多大的力气调停或者是说给普京施加压力呢并没有抱什么幻想。所以川普呢在跟记者谈话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一句有点无奈的话，说有时候你得让他们打啊，就让俄乌双方打，也许这就是现实。疯狂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呢这个川普暗示哈他确实是有阻止冲突扩大的意愿，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能够做的是非常的有限的。我们刚才简单的总结了一下这个川习会的成果哈，这个我们基本上是让大家尽快的在5到10分钟之内能够理解整个双方达成协议的这个整体的情况。 但是呢，咱们要接下来谈一下这一次会谈出现的三大异常，也就是台湾问题、会谈的时间问题、习近平的身高问题，以及习近平在小本本上都记了什么。第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看起来竟然跟川普一样高。习近平的身高啊，大概在1.78米到1.8米之间，那川普的身高呢是1.90米，但是呢，你看到双方见面握手的时候呢，他们的身高竟然差不多，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小心机了啊，他一定是穿了这种增高鞋，表现了习近平一种不想示弱的心态。其实啊，很多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个子低的话，不够自信的话，他们都会穿上这样的增高鞋。金正恩也是穿这样的增高鞋嘛。其实你看这个川普到日本去见这个日本天皇是吧，日本天皇的话身高就不高，但是人家不会穿增高鞋，他的这个所获得的尊重的话并不是从身高这方面来占这个便宜。那么习近平啊这一次跟川普的见面呢，从现场流出的画面可以看到一个异常的现象。大家看这张照片哈，这个习近平的面前呢放着一张纸，一张 A4 纸。这张纸啊，上面用超大号的字体啊，打印了一些内容，所以看起来呢，习近平并没有自由发言啊，只是在低头念稿。而对面的川普总统啊，从现场画面来看，显得极不耐烦。当然，这个我们这样一讲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习近平啊是个傀儡啊，他可能权力不稳，所以说元老们让他妥协了啊。这个跟美国之间签订这样的一个合同之前呢，这个讲的话的话呢不能够脱稿啊，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控制他说的内容了啊，所以习近平也就老老实实的念稿。实际上哈，我觉得习近平呢他现在我猜测哈，他的身体是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当然不一定是说那种非常致命的问题哈，他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记忆力开始衰退啊，所以说呢他很多的数据很多谈话要点他要讲的这些内容的话他可能记不全啊，记不全怎么办呢？或者比如说习近平现在特别的忙啊，整天这个忙于人事安排的问题啊，或者说党内的清洗啊，或者是这个权力斗争，于是的话他的精力没有办法集中在这样的这个国内或者是国际的事务上啊，就整天忙活中南海里边这种权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就让秘书给他把要该讲的话这个写下来。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他如果真的是由于记忆力出现问题哈，比如说是出现老年痴呆或者什么情况，到那样的话哈，他没有办法控制局面，也没有办法在二十一大连任。之前我一直讲，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呢，就是他的身体的健康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至少习近平肯定是老眼昏花了哈，所以说才打那么大号的那个字啊，打在这个 A4 的白纸上。那么这一次会面呢，这个双方呢各派出了6个人来陪同，中方呢除了习近平之外，还有这个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然后呢还有外交部长王毅，还有呢这个何立峰，这个何立峰是国务院副总理，他是跟美国做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啊，就是第一谈判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还有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马朝旭，然后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啊，就是这么7个人。美国这边的话呢，除了川普之外，还有国务卿 Marco Rubio， 还有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还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白宫的幕僚长啊 Susie Wiles， 还有呢就是贸易代表格里尔，第7个人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所以双方的话这个谈话的时候这个两排啊就这样做好。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双方谈话的时候，川普呢一直是盯着习近平，而习近平的话呢他的眼睛一直是盯着桌子，其他别的人应该几乎没怎么讲话啊，因为这是川习会嘛，所以主要的话都是他们俩讲。最多川普有什么事情想不起来的话，问一问其他别的人啊，给他补充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就是说，习近平的这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哈，他到底在念什么东西，到底习近平念什么东西呢，小本本上到底写啥了哈。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大概会给我们一些 clue 啊，大概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和川普谈话的时候他的口气、他的心态啊，以及他对未来中美的这个关系发展的前景啊是如何计划的。习近平讲话他这样讲哈，他说中美关系呢在我们啊就川普跟习近平共同的引领下保持总体稳定，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这个就是表达了他要跟美国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其实啊，我觉得在这次关税大战双方各出绝招以后啊， 习近平跟川普发现其实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脱钩断裂啊，就特别是稀土方面的供应，咱们一会儿会特别的讲一下哈，就是这个美国几乎是已经被绑定了。那么在这个芯片的供应、高科技的问题上呢，那中共也芯片的生产呢，包括这个芯片的进口这方面，中共也严重依赖美国。所以说现在呢，这两大经济体互相之间眼睛盯着对方，虽然都知道对方要这个挑战自己啊，甚至要对方要取代自己，但是呢，这个双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撕破脸。所以说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不断的强调说，我们国情不同，但是呢，我们虽然有摩擦，可是却要把握好方向。然后呢，习近平还说呢，这个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这样的哈，说今年前三季度增长率达到 5.2%， 对全球的贸易、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 4%。 他实际上是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你，虽然你在给我们增加关税，但是我们过得也很好。这个是他要表达的第二层意思啊，就是说第一个是说咱们俩得把关系搞好啊，这样的话对咱们都有好处。第二个就是说没有你啊，我们活得也还可以啊，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还增长了。然后呢，第三个他向川普解释，他说中共啊，他说从来都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这是中国的成功密码。这个是完全是习近平在韬光养晦啊，实际上习近平想取代美国，什么东升西降、平视世界，他的这种想法是从来都没有放弃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他继续讲，他说这个经贸问题呢，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跟推进器啊，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该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对抗呢比对这个对话比对抗好啊，说中美之间的各个层级都应该保持沟通，要增进了解。我对于习近平整个这个战略的解读大概是这样哈，就是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中国制造2025。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2025年。那么当时习近平这个口号十年之后实现的怎么样？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习近平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他的目的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啊，包括美国在内，在产业链上的话呢，是非常依赖中共的。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就是他和美国以及跟世界对抗的一个这个底气所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习近平呢，他虽然讲了一些很软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没有想挑战谁或者是取代谁，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啊，他对美国的这种威胁啊，我觉得其实也变得非常的明显呢，就是关于这个稀土的问题啊，变得非常的明显。那么关于这个中美未来的关系哈，就是习近平是如何展望的话，我们就解释到这儿了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其他别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呢，这一次在中美谈话的时候竟然没有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现象。因为台湾问题是被中共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啊，这是绝对不能让步的事情。这一次为什么没有提啊？我觉得大概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习近平这一次会面主要是想跟川普搞好关系啊，并没想跟这个川普翻脸。这也是习近平这一次跟川普的会谈为什么时间这么短啊，是因为不管川普讲什么，习近平都同意啊，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谈的机会，大家只是握握手而已嘛。那么台湾问题的话呢，由于习近平之前答应过川普，只要川普当总统，习近平是不会打台湾。换句话说，在2029年1月份之前，习近平都不会打台湾。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而且呢，这个台湾确实是他们也知道，这个如果他们宣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话，会遭致战争，所以说台湾他也不会单方面宣布独立。只要习近平这边不动的话，其实也就是双方没有什么好谈的。习近平呢想利用这样的时间去想办法渗透和控制台湾啊，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现在他打的一个主意。那么整个这个谈判的内容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基本上给大家捋了一遍哈，就是双方就是达成的这个协议对谁不利对谁有利啊，双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咱们也做了分析了哈。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哈，就是这个谈判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你给打多少分？再一个的话呢，你觉得这个习近平在签完协议之后真的会认真遵守吗？其实我并不是抱太大的希望哈，我觉得习近平很多时候他只是做一个姿态啊，签了协议之后的话一转身就不算了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当然有一些就是说非常明显的川普马上就能够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买不买大豆啊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是会做的。但是比如说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他是不是真的在国内开始限制芬太尼前提的生产，不再把它出口到美国，这些东西我觉得习近平有的时候就说说而已啊。那当然其他别的方面呢